这些年轻人浩浩荡荡的进来，浩浩荡荡的出去啊！感谢主，我们能够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一同来接受福音，是一件实在是太美好的事情。啊，教会里面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啊，今天早晨，我本来预备想请有一位李老姊妹做一点见证，因为我听说她有很好的见证。但是因为他今天早晨正好要动身往他儿子那里去，所以他就把见证写了下来给我，很短啊，我想把它先读一下，我把它读一下，让弟兄姊妹可以知道他所做的见证。这位李老姊妹，我想大家都认得李冰如姊妹啊，李冰如的太太，她自己叫王正慈啊，每个礼拜都在这里和我们一同敬拜。她是这样写，很简单，早在1947年我就开始吸烟。那1947年到现在是42年啊。他说早在1947年我就开始吸烟，日久成瘾，家人及亲友劝告我都无动于衷。还有呢，他说每天打牌玩乐，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我想我们老姊妹写这些的时候还有像三分的童心，实在非常可爱，非常的叫人觉得亲切啊。他说他自己又吸烟又打牌，后来在1976年6月来美国，先住波士顿大儿子家，他们夫妇都是基督徒，每逢主日我同家人去华人教会参加崇拜。有一天听王池牧师讲道，王池老牧师他已经，我想他靠近90岁了，有一天听王池牧师讲道，他说有吸烟的信徒蒙主恩召，大概他的问题是这样，基督徒可不可以吸烟啊？有吸烟的圣徒蒙主恩召，神册上姓名有神的生命册上有他的姓名，但是生命册上呢可能有烟熏的记号。王老牧师很有意思，他很幽默的，我听过他讲到，他说信徒抽烟是可以的，但是你的生命册上大概有烟熏的记号。这个李老姊妹就说，我很受感动，但未能当时戒烟。这是1976年了啊。1977年到二儿子德州奥斯汀的家，就是他现在要去的地方，他们夫妇也都是基督徒，儿子对教会侍奉很热心。这时我受圣灵感动，于六月中旬很轻易未费力的戒掉了吸烟，真是感谢神给我的恩典。弟兄姊妹，你想想看，1947年到1977年正好30年，30年的烟瘾一天就戒掉了，让我把这30多年不良的嗜好戒掉了，这是圣灵的动工，主的恩赐。他说再者更感动，更感谢父神改变我的狭窄的心。老姊妹能够自己说狭窄，实在是他的心相当宽大了。他对别人常有太多的疑心，就是对儿媳们也有很多的怨言。我想他说这个话真不容易啊，我们中国人向来只有年纪轻的跟年纪大的认罪赔礼的，没有年纪大的承认对儿婿们怨言的。神改变我，能与他们和好相处，又能互相包容。他底下讲的很有意思，怎么样互相包容呢？装聋作哑，不多管闲事。自然儿媳对我的婆婆很好，当然她装聋作哑，儿媳对她非常好。感谢神给我丰富的人生，心里有许多喜乐。今天早晨我们年轻人在问，到底生命的意义，到底人为什么要活着啊？十几岁的孩子问，那么80岁的老人回答说，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叫他丰丰富富的人生，心里有许多喜乐。我相信这个见证是，如果他自己能讲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趣味。感谢主，他虽然不能在这里，我们也为他祷告祝福，盼望他在 Austin 那里能够更多的追求主，侍奉主，和他的儿子媳妇一同侍奉，让教会里面充满了喜乐，叫许许多多的人都悔改归向耶稣。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一个最基本的题目，可以说传福音也没有办法不讲这个题目。所以当我自己在主面前祷告，有连续几次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心里想，一定要有一次我们好好的专一的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就定下这个题目。当我定下这个题目的时候，当日子一天一天靠近的时候，我就实在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觉得十字架这个题目太过于神圣， 天下人间主耶稣的十字架是这样的伟大，在宇宙天地中间，十字架的信息到现在还在被人传扬。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明白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记号，有很多人身上带着十字架的装饰要表明他是基督徒，但是不是仅仅一个装饰而已，有很多教堂外面挂了十字架要标明他的信仰。但弟兄姊妹们，十字架也不光是一个信仰而已，十字架是有血有泪，十字架也不是光是信胜过鬼魔的符号。今天早晨我们知道今天是万圣节，很多人庆祝这些莫名其妙鬼节，那你知道讲到鬼故事唯一胜过的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在应付有权势，但十字架不仅是一个能力，十字架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们，所以当我在这边想到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我的心里不能不觉得严肃，不能不觉得郑重，而且我求主耶稣他的宝血洗净我，让我的嘴唇能够配来讲他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记号，它可以说是基督教的记号。但是十字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求你借着圣灵，主啊，你来开启我们，开我们的心思，开我们的感情，叫我们来瞻仰你自己的十字架。主啊，今天早晨求你洁净我的嘴唇，叫我们能诉说你十字架奇妙的爱。主啊，今天早晨又愿你十字架得胜的能力在这里能够叫许许多多的人心都回转归向你。主啊，你自己也应许说你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因着这个应许，今天我们来传扬你的救恩。主啊，愿你听见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动工，愿你显明你的慈爱，愿你吸引人到你的面前。主啊，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难处，叫我们知道十字架的能力能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叫我们知道你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主啊，借着这个十字架显明你自己的慈爱，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今天很多人都在讲十字架，等到讲多了，我们不大对他有什么深厚的感情。但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我已经一开始就这样说，是一个最最残忍的刑罚。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是一个死刑，十字架是定罪，十字架是死亡，十字架是审判。那么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怎么会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怎么会上十字架的？在当时，人想出残酷的刑罚，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无论在哪个时代里面都有审判，因为法律原来的目的是要警戒那些犯罪的，所以有各样审问的制度。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当然我们承认人间有各样的刑罚，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上十字架？我相信在这里弟兄姊妹们都听过一点福音，也知道一点福音的信息。耶稣基督为什么上十字架？前些日子我们讲过，环球影片公司出了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电影，叫做耶稣的试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当初他在加利利地方行走，周流四方，广行善事。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见，他到了哪里就释放那些一生被罪所压制、被仇敌所控告的人。但是有一天，所有的神迹、 和各样的教训，没有为他得着更多的名誉和更多的从者，反而招来各样的嫉妒和攻击。他虽然得到了十二个门徒跟随他，但是这些门徒中间有一个不信他。那一天，这位不信的门徒把他卖在犹太人的手里，从这里开始了审判。耶稣基督被逮捕是出于人的嫉妒，但是他也受过公开的审判。现在我想和亲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请大家打开第十一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三十七节，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8章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十四节，19章14节，或者我们再回来看几节。第十九章第4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15节，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这里，在一个公开的审判面前， 耶稣基督的罪名是他做了犹太人的王。但是犹太人如果这是他们的王，他们不当保护他们的王吗？他们的问题是说，这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千古最奇怪的审判。如果他是一个政治犯，犹太人应当起来保护他。但是今天他的罪名，犹太人所以把耶稣基督交给罗马的官兵，交给比拉多巡抚来审判，因为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罪是什么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弟兄姊妹们，这两件事情今天来看也没有错，并没有错，因为他本来就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今天我们所谓比较文明一点的地方，对于死刑的宣判不是那么快下这结论，至少一审、二审、三审，而且还一直可以抗辩，还有特赦的机会。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竟然会被交在人的手里被审判，这是千古的冤狱。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电视影集，现在这里又在演了，1960几年的时候，我的阿姨告诉我，这是最好看的一个影集。为什么？因为那个影集叫做《逃犯》，我想你们知道 Fugitive， 那一个人被控告谋杀了他的妻子，所以被定死罪。事实上他是冤枉的。有一天当他们要解去叫他受刑的时候，火车出了事情，所以他得以机会逃脱。但是他逃脱的结果就一直不断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因此开始了一连串的故事。啊、哦，所有看的人都觉得演得非常好，而且剧情合理，又曲折又紧张。逃犯 ，fugitive。那么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说明一切的审判，并不尽然全然公义。人有许许多多错误的判论和判断和结论，以至于做了错误的决定。但是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审判却根本连这样机会都没有。你们注意到这里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被审问的时候，只有两个问题是他能够回答的。一个，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一个，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用许许多多假的见证，他们彼此告的人都不能够相合。弟兄姊妹们，如果他是真正是这两个罪名做审判，他不应当上十字架。今天如果有人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不会把他钉十字架，我们会把他送到疯人院里去。今天有人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不会把他钉十字架，我们会给他心理的治疗，治疗不好的时候最多把他与世界隔绝，而且这样的人并没有什么害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到底给社会上产生什么危害，人一定要铲除他？没有。他明明告诉比拉多，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征战，所以他也不是一个政治犯。而且从圣经里面记载，当一次两次许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们要拥戴耶稣做王，但是耶稣反而告诉他们说，他反而离开他们，逃到旷野里面去，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主耶稣并没有意思要领导犹太人做一个革命分子。这一个情形，当你在审判中间的时候，你就看见人告他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彼此都不能见证，但是稀奇，他却为了这样一个罪名被送上十字架。你可以看见这里面人对他的仇恨。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引起许多人仇恨呢？我们在读圣经，如果我们仔细再读读，现在在很客观读他的时候，没有理由找出来，没有理由为什么他引起人仇恨。 他到处周流四方，广行善事，医治一切被仇敌压制的人。当他开始起来传道的时候，人欢迎他，人拥戴他，因为人以为从他那里能得到许多现实的好处。为什么忽然一下人心转变？为什么一下他们竟然把他送到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你不能不承认，在这个千古冤狱之外，有一位大能的神在那里管理一切的事情，允许这样事情发生。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一个审判，十字架的刑罚代表死亡，而且这也是一个最痛苦的死亡，最最痛苦的死亡。我不晓得谁发明十字架的刑罚，我不晓得谁发明十字架的刑罚，但今天来说，我们都赞成人道的处置。就是一个罪犯，他必须成为，因为成为社会的公害，必须被除掉的时候，我们也让他很快的接触生命。从前让他上断头台，还看见血，所以到现在文明的时候，或者用电椅按钮一按，他的生命就结束，或者用煤气让他吸进一些毒气以后慢慢的昏迷，没有什么痛苦。但弟兄姊妹们，十字架不是这样。当他被挂在木头上面的时候，你知道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是慢慢的死，一点一点痛苦的死。弟兄姊妹，我不能想象当耶稣基督身悬在木架上面的时候他的痛苦。人的手是最有感觉的地方，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自己不小心拿了一支铅笔，笔芯向内，结果撞在桌子的边上面，铅笔芯刺进去，刺透了出来，痛得不得了。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他们决定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背负十字架往哥哥他去。十字架也是最羞辱的一件事情，在受十字架的刑罚之前，先要游行示众，在他的头衣上有个牌子写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他的罪名，然后他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上哥哥他去。等到在十字架的面前，人把他拖得差不多精光，只保留一件遮蔽的布，他的外衣人把他分了，内衣人抽签，赤身露体在十字架上面，实在是羞辱。我不知道谁想出十字架的刑法，当他被钉在那里的时候，那个痛苦，主啊，我心里在想，到底你的疼痛有没有想让你从手从钉上拿下来一下？那里还有人讥诮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你。弟兄姊妹们，这个疼痛，这个痛苦不能想象，全身的重量都挂在这个有伤痕的手上面，血从那里一滴一滴的流出来，他的脚钉在木头上面，脚原来是支持全身重量的。你看一看那些运动员，当他们脚受伤的时候什么样滋味。主耶稣钉在那里，完全全身的重量挂在几口钉子上面，伤口本身已经发痛，神经的刺激。我不能明白，在这样疼痛底下，耶稣基督为什么肯这样。他挂在十字架上面， 人在那里讥诮他，人在那里讥诮他，从五正一直到申初，天地的昏暗，那里跟他同定了两个犯人，有一个说这个人一件恶事都没有，没有做，那一个人讥诮主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你。那一个人就责备他，他说我们所受的刑罚是我们应当受的，这个人一件恶事都没有做过。主耶稣听见这个话，就对那一个强盗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弟兄姊妹们，当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都是可咒诅的。人对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没有同情心的，因为他们是该死的，像那两个强盗所说的一样，我们是该死的。他们做了乱，杀了人，或者干了什么事情，他们配得十字架的刑罚。所以凡在十字架上面的人都是受咒诅的。弟兄姊妹们啊，神的儿子竟然成为罪身的样式，而且成为可咒诅的形象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怎么回事？十字架是审判，十字架是死亡，十字架是痛苦，十字架是羞辱，十字架也是咒诅。人对他撇嘴摇头，这个人哼，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什么都不是。我不愿意用这些话来羞辱我们的主，但你可以想象许许多的人讥诮攻击他。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他必须接受人的讥诮？为什么他必须接受人的羞辱？为什么他必须忍受这些痛苦？为什么他必须接受死亡？为什么？就是神必须让他的儿子作为赎罪的羔羊，就是神的儿子必须为我们死，也不必拣选十字架。为什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没有想到十字架什么滋味，当我们读圣经时读过十字架就过去了，没有停下来想想十字架什么味道。你若停下来想一想，只要你有一点良心的感觉，你会不忍心。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受这样的刑罚？为什么？当我在主面前默想的时候，我的心受到感动。我知道一件事情，头一件，神有意让我们知道罪人的结局应当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不是定罪吗？今天我们是受咒诅的，今天我们也是被定罪的，哪一个人能够说他没有罪？神就愿意叫我们罪人看见，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人都在神的面前应当受定罪。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罪有多大，你就看一看十字架，这是应当我们接受的刑罚，这是我们应当接受的审判。主耶稣为我们受了十字架的死亡，好叫我们不再受罪的刑罚，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这就是主为什么为我们成就十字架救恩的原因。弟兄姊妹们，唯有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受是这样的羞辱，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绝望，或者我们里面才开始明白 神的爱对我们有多深厚。所以很多的诗歌，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唱基督徒唱十字架的诗歌唱太多了。十字架下我低头默静默思想，我们都唱这样诗歌，唱完以后没有什么感觉，把最神圣的东西已经唱熟了，不记得了。好些诗歌都是这样，在远山耸立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作为痛苦羞辱记号。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听得太多看得太多，却没有思想，没有明白，因此我们对主的感觉不深，因此我们也不知道十字架他所有痛苦代价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早晨十字架的信息简单，十字架所代表的信息是什么？就是那一位义的为我们这些不义的接受了死亡的审判，就是这样简单。若有人要在神的面前，若有人要在十字架的面前证明他的公义，他的无罪，而不需要神的救赎的话，神也没有办法再让我们看见他有什么其他的救法。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对着我们的良心说话，我罪应当受审判，但是耶稣基督竟然替我受了。十字架是对我们的感情说话，他原不需要受这样的羞辱，他原不需要受这样的痛苦，但是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受死。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他不觉得痛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他预备接受十字架的时候，曾经对门徒们宣告，他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要钉他十字架，第三天他要复活。等到真正耶稣基督靠近克西马尼的时候，靠近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经里换了一个笔法记载，他说耶稣就带着几个门徒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祷告的是什么？我想我们的主明明知道十字架的痛苦羞辱，而且十字架上面受咒诅，神与他隔绝，他就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主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主耶稣难道不知道十字架的痛苦吗？知道，他明明知道十字架的痛苦，但是还是坚决地向你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他说我父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吗？为什么要喝这个杯？因为耶稣基督若是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没有第二个救法。假如神可以不要用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祭，假如有第二个方法能叫我们免于死亡和罪恶的刑罚，神就不需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使命。耶稣基督知道痛苦，但是他没有选择，他只说求你到这个时候离开我，倘若能行，照着你的意思，不照着我的意思。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若是要逃避，他有很多的方法可以逃避。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冤狱，他不该死的。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才明白，实在是神让他
接受这个挑战。
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却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一些人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除掉他。他们宁愿要一个巴拉巴。这个巴拉巴是谁呢？因为叛乱的缘故，杀人下在监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人到这个地步失去理性到这样程度。我们只能说神的旨意是这样，我们只能说是神允许的，而且是耶稣基督自己甘心乐意的。弟兄姊妹们，每次当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时候，一方面看见他的不合理，一方面也看见耶稣基督甘心情愿。若不是他自己甘心情愿，在最后被捉拿的时候还是有机会。犹大带着兵丁来到他的面前，用亲嘴的暗号要卖他。那些兵丁看见犹大上去跟他的父子亲嘴，他们就把他捉拿起来。主耶稣还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圣经里面记载说，主耶稣说，我就是。等到他一说我就是的时候，兵丁们一起推在后面倒在地上。你不要问我是为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这个答案太出意外了，这么快的答案承认，所以他们退后。但我想这些兵丁们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有人告诉我们，当耶稣回答这个我就是的时候，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耶稣，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神的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所以他们一起最后倒在地上。不管什么原因叫他们倒在地上，主耶稣如果要逃走有机会了。而且他的门徒的确逃走了，可是主耶稣没有。他再说我就是，把他的荣耀能力收起来，而且甘心让他们带走。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受审判的时候能够不说话的原因。没有什么他愿意说的，他的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并没有任何不平的感觉。他知道自己是冤枉的，但是一点没有伸冤的必要，因为他所看见的是神所看见的，他所看见的是神要借着十字架所成全的旨意。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看见，连这些犹太人也说，若说一个人死可以叫通国蒙到拯救的话，这个人死是有价值的。主耶稣看见他的死有极大的功效。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相信耶稣基督带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我就能脱去审判？通常我从两方面回答他们。一个是因为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第二个原因，我举一个例子给他们听。前些日子我们加州这里森林大火，你知道那些救火员怎么救火吗？他们就辟一条防火巷。什么意思？他们就把一些地方先用火烧过，把可烧的柴先烧掉，所以当火灾逼近的时候就没有柴火可以烧。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站在这个焦土上面的时候，再大的火也不能淋到我们身上。
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能够免去我们刑罚的原因。我们站在一个已经受过审判的地位上面。
若有人要问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罪得的赦免，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受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当着这么许许多多见证人的面前为我受了审判。他是无罪的，但是为我的罪受了审判，我今天在他的里面就不再被定罪。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十字架所成就的功效，这就是十字架救恩的能力。
在他的里面，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弟兄姊妹们，客观的十字架怎么样会变成我们得救的事实呢？信心，信心，信心。你信他是神的儿子吗？我信。你信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吗？我信。你信他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我信。你信他的死能够赦免你的罪，使你不再受刑罚吗？我信。弟兄姊妹们，这个客观的事实借着信心就能成就在我们身上。信的人不再被定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章就这样告诉我们，信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三章十五节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面。信的人有永生。我相信耶稣，信他什么？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他为我成全救恩，信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不管我们圣经其他的道理懂得多少，有些人告诉我说，我圣经没有好好读完，所以我不能信主。不对，不管你其他道理懂多少或者不懂多少，反过来也可以说，不管你其他道理懂了多少，你都不能得救，除非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不管你其他道理都不懂，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你相信他的死能够代替你的死，你就可以因着这个信心照着神所允许的得到永远的生命。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没有其他的追求，没有其他认识，不需要其他的真理上面长进，不是说福音的真理太简单了，没有其他需要追求，也不是说要懂得多少道理才能够叫我们清楚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人怎么样可以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信什么？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信他从死里复活。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们，福音的道理简单到一个地步，就在于十字架上面。所以保罗才说，十字架的道理人以为愚拙，有些人以为太愚拙，因为太简单了，简单到一个地步，有人问说，就这样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神愿意我们知道，十字架真的是宇宙中间最大的一件事情，千古以来最大的一件事情。两千年来，多少的诗歌，多少的人，因着受十字架的感动，产生灵感，写了多少奇妙的诗歌。两千年来，多少的人，因为看见十字架，接受十字架，而把他一生都投靠在主的身上。
2000年来，
多少的人见证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拯救了他。今天这个十字架拯救的能力也可以临到你我的身上。我有一首诗歌要唱，不是因为我唱得多好，而是我觉得他能唱出这一个十字架惊天动地的救恩。请大家看94首。
求主真是恩待我们，要讲明十字架的爱何等的不容易。当我不能讲的时候，我愿意唱。
加列山巅，求主赏命，在彼首入，在彼首顶，为我赎罪，为我流血，买来赦免，立了心愿，惨在加列，痛在加列，在彼耶稣为我流血，打在加列，伏在加列，在彼救主为我命悬，磐石崩裂，天地昏暗，诸寒成了，罪受其断，电满中裂，火炉开通，我的今生梦无穷，惨在加列，痛在加列，在彼耶稣为我流血，打在加列，伏在加列，在彼救主为我命悬。神宣母家手伸着前，在那惨痛加列山巅，惨在加列，痛在加列，在彼耶稣为我流血，打在加列，伏在加列，在彼救主为我命悬。
稣啊，我谢谢你，因为当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的罪被钉的时候，你也是背负了全人类的罪。主啊，这个罪在神的面前应当有当得的刑罚。主啊，所以当你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父神也掩面不看顾，纵然是他的独生爱子，他也掩面不顾。哦，所以你痛苦的呼喊，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主啊，我们知道，因为你是为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神没有容让，神就审判了世人所有的罪。主啊，今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所以我们的心里受到感动。主啊，今天我们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需要你十字架的拯救。主啊，今天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不能救自己，唯有十字架能救我们，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也救我们脱离罪的能力。昨天早晨我们传扬你的十字架，我们没有什么动听的事情，没有什么动听的故事，只是我们把你的故事说在这里。主啊，我们纪念你。主，今天早晨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高言大志，我们把最简单十字架的救恩陈列在这里。主，但是我相信圣灵要开一切听见而信的人的心窍，叫他们明白唯有十字架是拯救，唯有十字架是我们的依靠，唯有十字架是我们的盼望。离开你的十字架，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主啊，今天早晨愿意凡信的人都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十字架的救恩。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主，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